他被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我们一同低头仰望主，哈利路亚，赞美你。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让我们众弟兄姊妹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仰望你，我们敬拜你。主啊，你知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要学习这一切为了竭力认识耶和华。主啊，让我们能够认识你，经历你，认识你的属性，更经历你的同在。主啊，当我们认识你的时候，主啊，我们都经历到你临到我们如同甘雨，如同春雨。主啊，我们的生命何等需要你来浇灌我们，主啊，你来扶持我们，主啊，我们仰望圣灵引导我们进入这一切的真理，让我们认识天父你的慈爱，主耶稣基督你的救恩，圣灵你的感动与同在与光照。我们等候你，我们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特别要讨论到神的属性，认识神的属性，认识神，可以说是我们基督徒一生所要追求的。所以神的仆人加尔文说，我们一生就是要认识神， Knowing God， 要不断的认识神，经历神，这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最重要的目标。但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所追求的，所要知道的，所认识的，只是些什么呢？只是些神的工作，或者说我们认识神的救恩、神的救赎、神的应许，但是却没有真正的渴慕来认识神。而且在原文圣经里面，这个认识神，这个认识 ginokomai， 或者在希伯来文 yada， 是指到一种生命的经历的认识。这种认识就好像亚当认识他的妻子，与他有亲密的这种夫妻的认识跟关系。神要我们跟他的认识，跟他的关系是一种很亲密的，不单只是头脑上知道神，更是让我们经历他，亲近他，仰望他。那么这样一个对神的经历跟追求，需要从我们先有理性的第一步的认知，从认知认识神的属性，才有我们对神的爱慕经历。所以认识神是我们基督徒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所以英国一位神学家叫巴克 J.I. Parker， 他写了一本书叫《认识神》。我们有没有人看过这本书 Knowing God？ 啊，有人看过哈。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就提到，当我们认识神，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信仰的生活，我们对神的态度，对人的态度，对生活侍奉的态度，都会一个完全不同的转变。认识神对我们实际的信仰跟生活有个非常不同的一个的转变。所以你对神的认识是如何，会决定你的信仰跟生活如何。所以有些人他们对神的认识，把神当作是一个好像旧约很凶恶的一个法官，一个执行律法的这样一个执法者，甚至把神当作一个警察。你想想这样的人，他的基督徒生活会怎么样？啊，会充满什么啊？紧张、惧怕啊！好像我们开车啊，你一看到警察远远跟着你，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啊？就害怕，会不会我有些问题了啊？我上礼拜哇，开车在 De Anza College， 结果呢，我速度快了一点点了， 结果就那么巧，后面就看到一部警车，我就很紧张，心里拼命祷告。嘿，结果感谢主，一转弯他不跟我了，我就好像被释放了。你看到警察会害怕，当你想到神，假如神好像一个警察，好像像摩西这样一个十条诫命的一个执行者，你的感觉是怎么样？你会很紧张，很害怕，很怕出错啊，很紧张，不会有安息，没有得救的确据啊。但是相反的，假如你对神的认识，我们的天父好像一个老祖父一样宠孙子的这种情况，你会变得怎么样？很不在意，很放纵，很无所谓啊。反正我们的老天父啊，就是蛮有恩典慈爱，蛮有怜悯啊。那你的生活就可能会很软弱啊，甚至犯罪啊。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啊，决定我们的信仰生活的态度啊。那么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一些新派神学他们的神观，他们所追求认识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譬如说希望神学 Theology of Hope， 解释在20世纪初啊，解释新派神学他们所流行的啊。那么希望神学的一个发表人就是 Ernest Bloch 啊，中文翻作布洛克。那像 Ernest Bloch、 Jürgen Moltmann、 Moltmann 跟 Wolfhard Benenberg， 他们都是属于新派神学强调希望神学的。那么希望神学他们的神观是怎么样？他们说人没有办法从历史、从圣经去认识神，因为神在历史、时间、空间的限制之下所彰显的是不完全、不真实。人对神的一切的认识需要在将来、未来、在时空之外才能够有这位真实的神的彰显。所以基本上希望神学他们不接受在圣经、在历史里面我们所认识这位神啊是一个真实的啊，他的真实是在未来啊。所以在某种角度来说也有他们的道理，但是对我们承认就好像保罗所说，我们现在观看模糊不清，对不对？直到将来主的再来，面对面我们才能够观看得清楚。但是虽然是模糊不清，不代表说我们现在所认知的是扭曲的，是不对的，只是不完全啊。但是从希望神学的角度来说，他们认为啊，这位神我们没有办法从历史、从现在来认知他，要在未来啊才能够真正的能够认识。那么类似的像过程神学 Process Theology， 他们也是同样的认为神不是一个现在就定型可知的神。God is not a being， 神不是一个好像本体不变的本体，你可以去认识他。他说 God is a becoming， 神不断的在历史，透过历史进入未来，不断的去充实成全这一位神。所以不单是人是需要在历史学习当中去成全，他说神也要。所以他们很注重这个跟历史 的这样的 interaction， 这样的交互参与的关系。所以同样的观点啊，认为不是我们现在就可以认知神，要透过一个过程进到未来才能够认知神。那么我们正统的基督教神学，我们认为神是明明可知的，不但透过自然的启示，透过圣经特殊的启示，我们对神的属性是有一个真实确定的认识，虽然是不完全，但是是真实的。那对于神的属性的认识啊，我们一般的分法啊，分开是两个大的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们叫做不可传的属性 ，incommunicable attributes， 意思是说这些属性只有在神的身上可以找到的，在人的身上没有办法找到。那在人的身上同时也可以找到的这部分的属性，我们叫做可传属性 ，communicable attributes。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部分不可传的属性。那不可传的属性，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神的 self-existent， 它的自存性。自存性 self-existent， 我们一同来看一书圣经，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十四节。然后这段圣经我们很多人都读过，但是我们读了是否真的明白在这里神所启示的名字，究竟神所启示的名字是什么？我们一同来看第三章十四节跟十五节。十四节我们一同来读，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那你要注意十四节，神这里启示他的名字是什么？自由拥有，我是。然后我们中文圣经加了自由拥有这五个字，记住在原文圣经呢，没有自由拥有的这五个字，在原文圣经只有一个字，神就说 I am， 我是 I am I am。 那在希伯来文圣经呢，就是一个希伯来字，这是 Sego。Yeah， 啊，记住这个字头是 Aleph， 啊 ，Yeah， 翻出来就是 I am， 所以英文圣经翻作 I am that I am， 啊，我是。所以按照十四节，神启示他的名字，他的属性，这个名字代表他的属性，说我是。但十五节你发现在这里启示神的名字是什么？看了吗？耶和华是我的名。为什么到了十五节神的名字本来叫我是，到了十五节变成什么？耶和华。究竟神的名字是叫我是还是叫耶和华？ 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明明是两个不同的，对不对？十四节说，神说我的名字叫 I am， 再到了十五节他说耶和华。究竟耶和华是什么意思？耶和华这个名字是怎么来？那我们假如注意在原来的圣经，说为什么我鼓励同学一定要懂一点原文，你不需要很精通，但是最少懂得看懂得读就够了。因为假如你看原文十五节的时候，耶和华这个字呢，在原来的圣经是这个字，是亚威，好，我们抄一下哈。我们中国人学希伯来文写很容易，因为我们很会写象形文字啊。亚威，那注意，你发现这两个字的字根是一样的。其实的确，它原来是同一个字，只不过是第一人称跟第三人称的变化不同。这里是 I am。这里原文是 He is。 当我们称呼神的时候，我们不能称他 I am， 称他是他是。神自称是什么？我是 I am。 好，我是，我就是那个本体，他不是任何的可以描写的东西，他是那个 being， 那个本体 I am。但当我们要称神的时候，我们要用第三人称来称呼他，所以他就变成 Yahweh He is， 他是主，他是主。当我们唱他是主的时候，其实这个他是就是神的名字，就是 Yahweh。 但是为什么英文的圣经或者说犹太人称神的名字为 Jehovah， 明明神的名字是 Yahweh， 怎么后来又出了 Jehovah， 耶和华啊？啊，对不起，这是 Hovah， Jehovah， 本来是英文是 Yahweh， 为什么会产生耶和华这个名称？包括我们和合本也放着耶和华。究竟这个耶和华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啊，那么过去曾经听牧师说啊，这个神的名字是耶和华，因为他就是啊耶稣啊，他带来和平，他爱中华，这是灵异解禁啊。究竟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产生耶和华这个名字？我们来注意这个字，是亚卫，是神的名字。但是犹太人他们敬畏神，不敢妄称神的名字到一个地步，所以每次他们诵读亚卫，在圣经里面写到亚卫这个字呢，他们不敢读。那怎么办？不敢读神的名字，不敢直称亚卫，这个他们读什么？读 Adonai， 读 Adonai。 我们来看，他们读 Adonai， 那注意 Adonai 这个字。那么原来希伯来文的圣经呢是没有母音的，写在圣经里面没有母音的。但是后来他们怕他们的子孙因为没有母音呢，就很多字就不会读了。就像我们中文有没有标音的？没有注音的，对不对？我们都会读，我们很聪明，中国人，对不对？跟犹太人一样厉害啊，不需要标音我们会读。但是他们后来怕就是子孙的把这些字会弄错读错，所以他们就开始把圣经的标母音 make the pointing。 那麻烦来了，他们碰到亚威这个字要标母音，他们已经习惯读亚威这个字读 Adonai。 那标母音的时候呢，他们怎么做呢？ 所把 Adonai 这个字的就是母音移花接木，移花接木，把这个母音呢移到亚威这个字上面去。那移之后呢，那我们来看看很精彩的，他们就产生了把这个母音Adonai 就变成这个一个 Shua 这个点。那我们写清楚一点啊，这个 Shua 就移到这里，两点移到这里，移到这里，这个小 T 是 Kamez 移到这里，你就知道产生个新的读音了。所以这个字读什么？耶和华，耶和华。所以其实耶和华这个的字本来是不存在的，但是是因为他们把 Adonai 的母音灌到亚威这个字上面，产生一个新的读音，就是耶和华。所以其实耶和华这个字不是神真正的名字。大家有没有吓一跳？我们常常说哦，耶和华，我们都对耶和华这个字神的名字很尊敬，其实我们还是要尊敬，因为其实这个字就是亚卫，本来就是亚卫。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不是神原来真正的名字，是因为把 Adonai 的母音灌到亚卫这个字的子音的下面，产生一个新的读音 Jehovah。但是神的名字原来是 I am， 我们称神是 Yahweh。 所以有些书呢翻译的很好，中文翻译什么亚维，其实我们中文应该怎么翻？巍巍高山的巍，好像很宏伟这种味道，又很雅，但是也不是很好的翻译。我们大家去想想看，究竟亚威这个字应该怎么翻成中文？好，我们有没有更好的翻译？伟大的伟，亚威，威武的威，亚威。但这个雅字用什么好翻？雅素的雅好了啊。还是所以神的名字真正是亚威，亚威啊。那在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 He is 是一个 word to be， 意思是神就是那个本体的真相，万有的本体。 He is a being， 他是那个存有者，他是那位实实在在的那一位。那么我们和本圣经就把这个 He is 或者 I am 的含义把它推论出来，然后加在我们的圣经里面，说自有拥有，因为他是那个本体，他是那个本源，他是自己本来就有的self-existing， 它是自存的。好 Charles， 你的问题。
对，这新译本它是说我是自有拥有者，然后下面注解它说 I am what I am or I will be what I will be。
对了，所以他把原文的意思有加进去，就是在下面的注解，就是 I am that I am， I am that I am。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神的自存性，他是自存的意思就是他是自有拥有，他从自己而有的，而不是从任何的来源。那么这个 self-existent 自存性呢，有三方面的含义的。第一就是 entity， 就是神的 self originated 自源性，它的来源是从它自己来的，其实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自源。任何的万物都一定什么有来源的啊，房屋一定有什么有人建造的，而建造万物就是什么是神，所以一切的万物你看得见都有它一个来源的啊。你看到这个灯有来源，有人去制造它啊，有人去装上去，对不对啊？它会亮，因为有发电厂发电，一定有一个来源的，它才有它的存在。但是唯有神很奇妙，它没有别的来源，它的来源在它自己 self-originated。 我们看一出圣经，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好，找到没同来读。因为父怎么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看到吗？神是在自己有生命，他本来自己就有生命，他的生命他的存有不是在别的地方而来的，是在自己 in himself self originated。接着神的一个非常奇妙的属性，神的自源性。所以假如碰到一个慕道有问你，哎，你说有神存在啊，万物都是从神来的，那神是谁创造的？有没有听过这个问题啊？有些小孩就会问你这个问题啊，哎，万物是神创造的，哎，他们也很聪明啊，他们就想了，究竟神是谁创造的？那碰到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神是谁创造的？嗯，所以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的确是很难的啊。你说哦，神自己本来就有的，他还是很难接受啊。但是从神的定义，他就是那个最终极的那一位，神之外你不能再推论。所以你还记得这个 Thomas Aquinas 这个五重论证吗？讲到这个宇宙论证，你从任何一个东西它的存在或者它能够动，是一定有一个 mover， 这个东西之前还有那个 mover， 你推到那个最终的那个 ultimate mover， 好，这个最终极的那个推动者，他是神。所以同样的，我们去推论一样东西它的存在，好啊，为什么有树？树是从这个土里面长出来的。那么这个泥土，这个地球是从哪里来的？神创造的。你推下去，推到最终极那一位，说到神啊，那他就是那个最终极的，你不能再推下去，推到最终极这位就是神。所以从神本身的定义，我们不能问神从哪里来，因为神本身的属性他就不是从哪里来的，他是自源的，在自己有生命，他是自有拥有，他从他自己本身就有他的存在的。所以解释神一个很奥秘的一个的属性啊，解释一个的极限，我们不能超越这个极限，因为神就是那个极限，就是那个 limit， 就是那个 ultimate， 他就是那位最终极的 the ultimate one， the ultimate existence， 超越他没有存在的，没有任何的存在。那第二方面，这个自存性是指到神的自立性，自立 self independent。 你发现一切被造之物，我们的存在都需要依靠别的存在，对不对？你现在坐在这里上课，为什么坐得那么安稳？因为什么？你依靠在什么？一个椅子上面，对不对？你没有这个椅子， 这个或者这个椅子的腿断了，你就怎么垮下去，你就没有办法安稳的坐在那边。还有你现在安稳的坐在这个椅子上，为什么这个椅子不会动？为什么？地心引力嘛，对不对？所以你的存在是需要地心引力，你能够安稳的坐在这里，没有说太空人飞出去，因为有地心引力。你能够生活存留，啊，你的生活存留是依靠什么？依靠很多外面的东西，对不对？依靠什么？氧气、水、阳光、食物。冬天呢，要依靠衣服；晚上依靠暖气，对不对？啊，没有暖气很冷，会冷死。所以你发现人的存在需要依靠很多的东西，任何东西的存在都需要有所依靠，动物也是一样，啊，植物也是一样，啊，植物的存在很明显需要什么？阳光、二氧化碳，对不对？能够做光合作用，产生它们的食物，啊，任何的被造之物，它都是有所依靠的。要依靠其他的存在 dependent on other existence， 但是唯有神，他是自由拥有的，他是完全自立 self independent， 不需要依靠任何其他的存有来保守它的存在，这是神跟被造之物完全不同的地方。不单它的存有不需要依靠别的受造或者别的存在，还有它的定义、它的筹算，也不需要依靠任何外在而得以建立，他如何定义就如何存在成就。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诗篇115，第三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然而我们的神在天上都是随着自己的意志行事，他的意志，他的 will， 他如何定义就如何成就，因为他所定义的不需要依靠任何的外在的因素，在他自己本身，他的意志是完全是自立的，如何定义就如何成就。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诗篇也是33篇11节，翻前面一点，好，11节，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他的思念，他的筹算，他的 counsel， 他的计划，他的 plan， 完全在乎他自己本身的定义跟决定，就会成就。不像我们人定一个计划或者有一个思想有一个计划，在乎很多外在的因素，对不对？外面的经济环境、人事的变动啊，一个天灾人祸，我们的计划就怎么样，就报销了。好，但神连他所筹算的，他所思念的，他所计划的，也是完全不 倚靠任何外在的情况，在他自己就能够确定如何定义，必如何的成就。我们再看罗马书十一章，罗马书十一章，我们来读33节到啊，我们只读36节好了，好，36节，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一切万有都倚靠他，但是他却不需要依靠任何的外在的东西来坚定他的存有，或者坚定他的筹算。他如何定义就如何成就，所以不单是他的 being， 他的存有是 self independent， 他的意志，他的筹算，他的思念也是完全不需要依靠外在的啊。所以在33节描写说啊，34节，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他完全不需要依靠外在的这些的意见或者外在的因素，外在要给予他，他才能够有所行动。他完全是 self-independent， 他是独行其事的耶和华，独行其事。然后第三方面，他的自存性也包括自丰性 self-sufficient。self-sufficient， 所以33节，罗马书11章33节，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知识，他的智慧，他的能力，完全是丰富到一个地步，是自我足够的 self-sufficient。神本身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神是一位丰富的神。所以在创世纪17章第1节，神启示他的名字，第一个名字还记得吗？他怎么说？创世纪17章第1节，我是什么？全能的神， Almighty God。其实我们中文翻译的 Almighty 或者英文翻译的 Almighty 还不是完全把原文这个名字的含义翻出来，其实这个字在原文是 El Shaddai， El Shaddai 是表达神的丰富丰满啊。其实这个字原文甚至是描写一个妇人的那个喂养孩子的那个丰满的那个喂养那个牛奶的那个丰满的那个胸，很丰满，很丰富来描写，没有一个字能够表达出神那个丰满，那个丰富，那个丰富到可以喂养。我们的神是会丰富的神 ，El Shaddai， 在他自己完完全全是富足的，他不缺人的工作，他不缺任何人给他任何东西，甚至他也不缺我们的事工跟侍奉。你发现在第一个的圣诞节是谁去包家音的？他差派天使去包家音。所以千万不要以为神缺了我们的工作，其实神给我们侍奉，给我们传福音，是为了来造就我们，祝福我们， 把这样一个侍奉的 privilege 加给他的儿女。其实他可以差派千万的天使把一些的事工做得比我们还要好。就好像我们今天做父母的，有时候把一个家里的小工作啊，收拾碗啊，倒倒小垃圾啊，给我们的女儿儿子去做，其实他做得很笨，但是你不给他做，不训练他的话，就不能造就他啊。可能你洗碗更快，可能你倒垃圾更快啊，做得更好更干净，你有能力做，你甚至有能力可以请工人去做。但为什么你不请，你不让工人去做？因为你要训练他，要透过这样的工作去造就他。这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侍奉好像是 do God a favor， 神从来不缺你的 favor 啊，不是好像给神一个好意啊，帮神忙啊，我们祷告来推动神的手，神的手不需要你推动，他如何定义就如何存在啊。所以每次我唱的这首诗歌，我就觉得诶，这个跟神的属性有点不一样啊。啊，怎么我每一次的祷告就推动神的手？难道我们比神更有智慧更有爱心，我们不祷告推他一下他都不动？那个只是偶像，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他的智慧，他的丰富，他的能力是完全是丰富的，哈，是我们需要被神感动，而不是我们去推动神，哈。我们的神不缺任何的东西，他一切的彰显，一切对我们的要求，是为了祝福我们，而不是神缺乏，是为了我们的需要，所以做出这样的要求。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哇，这个千万的灵魂我们人不动好像觉得灵魂就没办法了。我告诉你，其实属于神的羊一个都不会失落，神都在掌管。所以耶稣说，若不是天父所赐的，一个都没有办法来到他的面前。若不是天父感动，没有人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若不是圣灵感动，也没有一个能够称耶稣基督为主。其实救恩是属乎耶和华的，其实是神在做工，我们只是在旁边帮一点小忙啊，就让我们可以分享那个荣耀，那个喜乐，那个赏赐，那个祝福。其实一切都是在神在掌管。所以我们继续来看罗马书十一章，我们一同来读33节到36节啊，解释一个对神的颂赞。我们一同来读：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真的，当我们看到普世这些福音的工作，我们真的发现不是我们人在计划，不是我们人在想象。按照人的想象，很多的这些教会增长的权威都说，中国的教会绝对要关门了。经过一次两次三次的这种逼迫运动啊，文革等等，看不到一个有形的教堂啊，圣经被焚烧啊，没有神学院，但是完全让这些教会增长这些神学家跌破眼镜。圣灵自己在中国独行其事。我想在我们当中有些同学从中国来的，他们会做见证，不是人想的，也不是人想得到，或者人要怎么做，圣灵自己动工啊。弟兄姊妹很简单的分享福音，给人祷告， 病就得医治，也没有说什么祷告恩赐，他们也不懂什么叫祷告恩赐，反正就是很单纯的有病就祷告，神迹奇事就哇就彰显在中国，圣灵就感动人的心，一听到福音就流泪决志信主，不是说他们有什么口才，有些什么方法，什么护教学，什么布道法，什么门徒训练，他们听都没听过这些东西，但是教会就增长100倍1000倍，这是谁的工作？神的工作。没有人想到今天全世界最大的教会有统计的在中国大陆，有人说哇，现在最大的教会是在南韩赵永基的教会，有差不多80万人，对不对？哦，那个是小小教会，在中国一个系统可以有600万的，有700万的，哈利路亚，这是神做的。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他是自源的神，自立的神，侍奉的神，千万不要为神担心啊！你千万不要为神担心啊！神有他的计划，有他的掌权，有他的时间，有他的安排，整盘的棋子都在神的手中，我们只是他一个小兵，只要神要推动这个小兵，你愿意动就可以了，你不要神打你屁股你才动那就好了，你都不用担心，神掌管整盘，神有整个历史救赎的时间表跟计划，一切都本于他，归于他，所有的创造本于他，救赎本于他，甚至每一个人的得救也本于他，我们只是来参与他的救赎计划的一个小部分。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的心情跟看见对神的认识来做传福音做差遣的工作，我们才不会重担重重忧虑重重，哇担心哎呀怎么办，那么多人还没得救，哇跟他传了那么久他也没信，这些不需要你去背负这些压力，神有他的定数，神有他的方法，我们每天依靠他仰望他，做我们该做的做够了，你不要紧张到呢你好像娱乐的时间运动的时间跟孩子谈话的时间都没有，紧接着想着要传福音传福音，对传福音是很好，但是假如你紧张到这样的地步，好像睡也不敢多睡，然后娱乐运动也不敢，拼命就是不是传福音就是做代祷者，今天就是这样，不是我们这样就能够做些什么。对，假如神给你这样感动，你有这样的一个代祷的恩赐跟职事，那你应该忠于你这个职事，但是不是好像整天就是害怕担心，好像我做的不够，祷告的不够，传福音的不够，这个灵魂就堕落了，神就归到我的身上了，不是这样。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他是这样的一位神，他是自立侍奉的神，一切都本于他，甚至耶稣自己多次所说的，若不是父所赐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来到他的面前，而每一个来到他的面前都是什么父神赐给他的。我们开出圣经啊，我们看约翰福音17章，假如我们这样的认识神，我们的生活侍奉就怎么完全不同了，你就真的完全的安息，完全的感恩，完全的信靠。我们来看17章，第6节，我们一同来读第6节，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我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了，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 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你发现耶稣一再的强调，今天能够信靠他的人，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是父赐给他的，不是无缘无故来的。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章三十七节，六章三十七节，好，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好，然后再看这个三十九节，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漏，在末日却叫他复活。你看到人能够信靠耶稣，我们所有能够来到主的面前能够接受耶稣，我们是什么？是父所赐给耶稣的，是父按照以弗所说第一章所说，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所拣选的。所以让我们看到救恩是属乎耶和华，我们得救也属乎耶和华。
他谈到说主导人就是第一句就是愿你的国降临，那他就提到说天父的心就是只要他的儿女一邀请祷告，那神才能够动工，就是说神的心是要我们祷告，那他就能动。那他的意思并不是说忽略了人的，并不是说忽视上帝的权，而是说神要也要人的参与。那这跟老师刚刚讲的有矛盾吗？
没有矛盾。 其实呢很多的这些的说法呢，都是用人本主义的角度，在那个因果的逻辑上面呢，犯了一些错误，以为假如我们不好好祷告，愿你的国降临，不好好传福音，神的国都不降临，人都不得救。其实那个因果关系不是这样定的，那个真正的因，一切都本于他，真正的因是在神他的计划，他的定义。神他的国度什么时候降临，其实神已经定好了但这个时候只有父神知道，连主耶稣他站在人子的地位他也不知道，但神有他的时间而且在罗马书里面也讲到，当以色列人得救外邦人这个数目满足的时候，以色列人传家就归主，所以外邦得救也有一个数目的。那当然这个数目在启示录十三章就提到，所有得救的人他们的名字在创世以前都写在羔羊的圣名册上。所以那个因果的逻辑是应该怎么看呢？是神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因，这样一个 course， 这样一个计划，这样的定义，但是神透过神的儿女的参与跟祷告来支取，把它 realize 他的计划在我们中间，我们只是扮演一个支取。而神会感动，神的灵浇灌在我们当中，我们是按照圣灵的感动祷告在神的旨意当中，而支取成就神的旨意，神的国度降临在我们当中。但绝对不是因为我们假如不祷告，神的国度就被 postpone， 被延后。我们一定会祷告的，因为神的灵会浇灌我们，行事为人都是因着神的灵来感动，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他会兴起他的器皿他会兴起像邦起这样的人，他兴起像 Bethlehem 这样的人，他会兴起像宋尚杰这样的人，都不是他们本相配得的，神自己就拣选预备整盘棋，他都预备这个要做车，这个要做兵就整盘棋子都在他手中，整个的时间表 整个的得救的情况都在他手中。我们是这样一位全能的神，他不但创造，他也掌管救赎，救赎更是完全是他的恩典。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当你看到这样的一位全能的神，你真的是俯伏在他面前说，主啊，真的一切本于你，依靠你，不是因为我配，也不是因为我聪明我得救了，乃是你在你永恒的智慧跟计划里面，你的恩典领导我，你的拣选领导我啊，所以是用这样的角度来看。这同样的，我们为病人祷告是否得医治，也是同样的观念啊，不是我们的祷告决定他得医治，乃是神在他的恩典跟怜悯跟旨意里面，他已经有这个计划要医治这个人，然后透过我们的祷告去支取 realize 神的计划跟恩典。我们其实只是个 channel， 只是一个 祷告的导管。假如神不放水，你怎么做一千条管也是没有水，你懂吗？你一千个祷告，他到最后还是 cancer 死掉。但是假如是神的旨意，有一个人祷告，一个导管做够了，神拣选以利亚一个祷告，天就下雨了。因为在祷告当中会把这个事情的成就，把荣耀归给神。你不祷告，神就没有办法得到荣耀，而不是我们的祷告决定那个事情的成就。我们祷告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我们祷告不是个变魔术，祷告是祷告施恩的主，他动工。好，
那就是说祷告的时候要按神所要求去祷告才可以。
Amen， 我们多方祷告。所以你发现有些祷告，祷告了老半天没有成就，神啊，给我这个又漂亮又可爱又美丽的姐妹，祷告老半天没有，神啊，给我一部 Mercedes， 没有啊，你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祷告，但是我们要多方祷告啊，是神的旨意，而且你这个祷告会越来越有感动，越来越有。
鼓励弟兄姐妹祷告，因为我们一直谈这方面
呢。所以我们祷告鼓励他是要多方祷告，而不是用这种好像功德主义，是因为你的祷告才会成就。假如是这种的观点，荣耀还是归给你自己，因为你变成这个功德，祷告的功德，你决定了神的工作，你就变成神，而不是把荣耀归给神。那个神医布道家是觉得是他的能力让人得到医治， No， 你发现其实神医布道家常常真的是没面子的，祷告老半天这个人还是死掉啊。尤其我们在湾区一位中国的朋友，他很有钱，他就请专机请 Joe Papel 为他太太来祷告，祷告老半天还是死掉，不是他的能力，是神的旨意。但是很奇妙，在他的侍奉当中的确也有癌症得医治的，但是在这个情况，这个人很有钱，会给他很多钱，但是祷告老半天死掉，不是我们的祷告跟虔诚决定，不是。好，我们休息一下哈。所以你发现我们对神的认识，你会对整个的侍奉、传福音、态度、生活会完全改观的。假如你真的认识这位全能的神。
那我有个问题，就是说，然后在不专注我跟神关系很好的时候，听神的声音，然后很直接的，我想跟他讲。
对了。